2020年3月20日，春分。今年的这个春天，对于中国人民，尤其是湖北人民来说，已经等待了太久。就在春分前两天，湖北省的报告的新型冠状病毒新增病例降至零，全国4.2万多名援鄂医护人员也开始凯旋而归。联合国新闻就对其中一位抗疫人员进行了专访。他是来自江苏援鄂医疗队的副总指挥鲁翔，请听张丽的报道。
2020年3月23日，北京时间晚上9点半，来自江苏的援鄂医生鲁翔在湖北黄石通过岳阳电话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在医护人员分批撤离之际，他和他的122名队员仍留守在那里。
那么现在武汉的新增病人也归零，已经有5天了。因此我们在这个好消息也是逐步逐步的从全国到我们湖北省的各个地市，然后到武汉。我们像我们黄石治愈率已经超过了96%，我们现在最多的时候同时在院的800个病人，总数病人是1015，但是现在确诊的在院病人只剩下四个。因此对我们来说，对我们医生来说，尤其是到前线打仗的这些队伍来说，我们的心里面还是非常的宽慰的。所以这种欣喜是难以言表的。当然了，这也就是意味我们离回家的时间也就越来越近。
作为武汉城市圈副中心城市，黄石与武汉之间的人员往来非常密切，因此也是此次中国一省报一市援鄂抗疫行动的重点地区之一。
我们当时第一批人员是310人，其中100位医生、200位护士、4位疾控人员、6位管理人员，包括我，是第一批2月11号从南京专机飞武汉，我们当天晚上到达黄石，然后我们到2月24号又有了第二批医疗队员，我们总共362人。
自1月底中国湖北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以来，来自全国29个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军队的346支医疗队、42000多名医护人员驰援湖北，和湖北医务工作者一起打响了荡气回肠的生命保卫战。在这次战役中，江苏省派出了2800多名医护人员，位列全国之首，其中2400多人都驻守在武汉。鲁翔领导的南京医科大学义夫附属医院从疫情爆发初期就接到了援鄂任务。
那么我们是24号，医院接到通知，派医疗队员参加江苏，对口支援湖北，当时是武汉，因此元月25号。我们医院就是第一批医务人员是6位，以重症的医生和护士ICU 的医生和护士为主，参加江苏的第一批医疗队奔赴武汉。
鲁翔说，当时正值春节，正是与家人团聚的时刻，但得知湖北需要立即援助，医院的工作人员纷纷热烈响应，希望能有机会上前线完成白衣天使的使命。
根据他的要求，呼吸科、感染科、重症科的医生，我们就在医院呢征求大家的意见，谁报名愿意去。那我们可以说是医院的医务人员，尤其是青年骨干，都非常的踊跃。我们每一批都是有多少倍的人员，大概5倍、10倍的人员报名要求去。因此我们每批队员都是在众多的这个 candidate 的候选人当中，报名的积极踊跃报名的人员当中来选最适合的人。因此我们派出来的人啊，可以说真的是精兵强将。
机场、火车站、火车站、机场，在送走了3批队员之后，鲁翔预感到自己也将被派入前线，看着同事们纷纷上阵杀毒，从医30多年的他也强烈的希望能将自己的经验贡献给一线，但又深知疫情之严峻和压力之巨大。然而2月10号的一通电话打破了这种复杂的心情。
10号上午通知我，你准备带队去黄石。那在这之后，我不到24小时的时间， 我呢一方面这个压力很大，因为要带310个人的临时组建的医疗队，来自于10几家医院，大部分的医务人员我并不熟悉，黄石我也不熟悉，但是呢毕竟我自己做过20年的院长，做了30多年的医生，我相信我的这个管理经验和本身的医生的这个经历啊，到这个前线应该是可以发挥作用的。所有的队员也都是非常自发的，非常踊跃的，愿意去参加这场战斗，因此我把它称之为一夜成军。我想我这种心情既紧张又有压力，但是也充满着信心吧。
11日深夜，医疗队抵达黄石，那时正是疫情的高峰期，当地8家医院都挤满了病人，是战役最困难的时候。
当时他的发病已经接近最高峰了，到目前为止黄石市是1015个病人发病病人，那我们到的时候他已经接近800人了，因此我们到达的2月11号的时间可以说是他发病的人数最高峰的时候，所以重症病人已经开始出现了，但是重症的病人接近100个，而且8家医院全部塞得满满。
嗯，
他的医务人员非常非常的疲劳，而且当时全国因为尤其是湖北的全省病人都是在高发期，因此防护的物资非常非常的紧缺，因此我们医疗队到的时间点可以说是他最困难的时候，战争最紧张的时候，真的是很困难，所以条件不够，加上又没有好办法，这个打仗你没有一个好的战场，又没有武器，怎么打仗呢？
在抵达黄石之后的最初的2个星期，鲁翔和队员们几乎每天早上从7点开始工作到夜里12点、1点、2点，甚至4点，几乎没有时间吃饭，更不用说和家人联络。他对医院进行改造来增加床位，让重症病人集中在医疗条件最好的医院，还当起了临时装修工，组织队员连夜扩建出一些符合要求的 ICU 病房，最终将800多名病人安顿了下来。
在8家医院保证了床等人、呼吸机等人等等这样的一个充足的治疗，进入到了这种有序的状态，物资也有了保障，设备经过大量的改造，我们大概在当地把8家医院原来不符合3区2通道隔离病房的病房，大概全黄石市被我们从医院别的地方敲下来的门就有10几扇，然后拿到这些病房里面改造成3区2通道，让它变成符合感染管理的3区2通道的传染病病房。因为当时春节期间工厂都停工了嘛，商店都没有了，所以很多木板、很多门都是从别的不用的病房里面拆下来的，装到这边来，连夜施工。我们大概2天时间改造出了将近100张床位和 ICU， 4个 ICU， 这样呢，后面的1个星期才慢慢的进入到了有序的状况。
鲁翔说，到目前为止，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没有特效药，但在治疗过程中，仍有很多令人鼓舞的故事，比如93岁重症病人成功康复的故事，第二次呼吸机插管后康复出院的故事。因此，他表示，治疗新冠的关键是尽早发现、尽早就医。
那我印象最深最深的还是我们的康复期血浆，所以我们在第一时间用康复者的血浆治用到这些病人身上，因为当时病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危重症我们束手无策，所以我们在很早的时间，在国家这个康复者血浆的这个推荐指南版本出来之前，我们就用了第一例康复者血浆。因此我们黄石市大概一共采了10000多毫升康复者血浆，其中有4350毫升是我从江苏通过媒体呼吁江苏的出院病人康复者捐献的血浆，从江苏带到了黄石用到了病人身上。然后这些病人，很多病人，重症病人和危重症病人，通过我们一系列的治疗方案，包括脱组单抗，包括这个干细胞，包括磷酸洛葵等等等等这些有效的治疗方案以后，我们才有了一些把握和方案，从非常沮丧无奈的这种状态 才转为一种可控的状态，我们的心情才舒了一口气。
从沮丧、无奈，再到成功治愈 96% 的病人，鲁翔表示，社会各界与国际组织的支持与理解，给一线医护人员带来了巨大的信心和能量。
当时的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的这些组织对中国的理解和支持，尤其是跟习近平总书记对话，到武汉来考察，那么这些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抗击疫情的这个过程的客观的评价和正确的认识和引导，向全世界传达正确的信息，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和支持。因为我们做正确的事情，不被别人误解，能够大家能够正确的理解，我觉得是这最重要的。我们自己吃一点苦，我觉得没有关系，医生可能普遍有这种心情，我们不怕苦，我们也不怕累，吃点苦吃点累没有关系，但是能够别人能够正确的理解我，不要误解我，尤其是在困难的时候。
经过一个多月的苦战，湖北新增病例大幅减少，这令鲁翔感到十分欣慰。但对于他这位队长来说，更重要的是，这批310名奔赴黄石的医护人员无一人感染病毒。
所以我其实是非常非常担心的，我作为一个队长，我最大的责任，我带出来的多少人，我得一个不少的带回去。因此除了我自己以外，我更担心的是队员。那我比担心队员的感染，比我担心我自己要严重多了。在取得病人治疗、新增病人归零、出院病人几乎全部出院的同时，我们的医务人员、我们的医疗队员和当地的医务人员，从我们到了以后，没有一个在感染，这是我们最欣慰的另外一件事情。
面对全球大流行，鲁翔强调，新型冠状肺炎在每个国家的死亡率大致上应该是一样的。他反复呼吁大家不要恐慌。
武汉后来突然增加很多病例，就是因为病人恐慌，都到医院去看病，然后做成了这种交叉感染。我希望各家、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医院都应该重视医院的交叉感染的这个防控，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经验。另外一个，我一个强烈的建议，不要因为恐慌，那个地方病例多一点了，哎呀，我赶快去坐飞机，我赶快去坐火车逃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错了，坐飞机跟坐火车的这个过程本身实际上是高度危险的。我们这个世界很大，任何一个城市都很大，有足够的空间让你去回避这种接触。因此我建议不要马上在这个疫情高峰的时候不要去长途坐火车坐飞机，宁愿在当地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你自己把自己隔离起来，居家不出去就完了嘛，洗手对吧，戴口罩就行了嘛。那一旦检测是阳性的，不论你轻重都要密切的观察，防止轻症变重症，防止重症变危症。那么危重症的治疗是我们医生的事儿，那这个一定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下周这支医疗队即将圆满完成任务，回归家乡。在这春暖花开之时，愿中国的一线抗疫者和他们的故事能给病毒肆虐的世界带来一些希望和慰藉。张丽，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